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我们先预备自己的心来迎接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来到你的神座前，我们真知道您是造生命的主，赐生命的主，更是维系生命的主，更是赐给我们第二次生命的主，就是在主基督耶稣里全新的得救的生命。帮助我们每一位都不在迷失当中，都不在混乱和没有方向当中去过我们的人生，好叫我们都能够把人生活在您的心意当中。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欢迎我们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昨天我们说到，乐乐因为地震从地下河流入了地下湖，而地下湖和地下河一样暗无天日，只是不同的是，在这里他有了一个新的向往，他遇到了一个新的朋友小水滴小优。他晓得在黑暗的世界之外还有一个充满光明的世界，虽然他有许多的疑惑，但是这给他在黑暗当中带来了新的盼望。一年两年一下子过去了好多年，地下湖水不断的升高，因为不断的有地下河水涌流，渐渐的他们的水位竟然几乎要高出了那些挡在洞口的石头。小优、乐乐还有其他水滴伙伴们焦急地趴在石头上，希望水位可以再高一些。又过了许久，有一天不知何时，忽然山洞爆开了一个大裂口，一股极大的水流灌入湖中。小优、乐乐还有小伙伴们嗖的一下就被推了出去，一股强大的力量把他们推到高过堵在洞口的石头。他们飞速地游了一段之后，就慢慢地慢慢地汇入了另一条湍急的河流，河水流得快极了。小优、乐乐他们紧紧地抓在一起，不知道前方等着他们的究竟是福还是祸，焦急紧张地随着水流急速而下。啊啊啊！忽然他们冲出了底下，汇入了地上的水中，不知过了多久，忽然之间黑暗一下子就不见了，他们被阳光彻底穿透。小水滴们经过一番撕心裂肺之痛后，慢慢地睁开了眼睛。哇哦，这么宽这么大的河流，这是哪里呀？这是什么地方？我们还活着？哦，我好害怕呀。他们彼此疑惑惊慌地嚷嚷着，忽然有一个声音说，
安静点，安静点，别大惊小怪的，一看你们就是新来的，这只是小支流，一会儿我们还会去更大的地方。
这是什么地方呀？
小优好奇地问道。
是黄河。
黄河？哇，对了，您叫什么名字？
小优惊讶地问道。
我叫大全。
哦，大全你好，我叫乐乐，这是我的伙伴们，我们从地下河来，这里和我们的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好奇怪，但是也太美丽了，太亮了。
亮？什么叫做亮啊？这可是阴天，你们还没见过蓝天白云和那真正的大太阳呢，那才叫亮呢，老美老美了。
乐乐听到他的话，一时间有些反应不过来，可与之前漫长的黑暗的年岁相比，这一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已经多得让他应接不暇了。亲爱的小朋友，随着乐乐小水滴和他的伙伴们的脚步，我们会继续不断地去探索生命的真谛。不过透过传道书的查考呢，我们要重新来思想，为什么撰写传道书的所罗门王，他拥有了世界上一切的财富、地位、名利，以及人世间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聪明才智之后，他仍然会对人生发出了这样的一声叹息，就是虚空的虚空。那到底什么是虚空呢？到底什么又是意义呢？生命的真谛在乎什么呢？如果我们拥有了这一切，是不是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得到满足，就能够活得非常的精彩，非常的有价值呢？很显然，透过传道书的分享，我们会发现，无论我们做与不做，无论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活着的来龙去脉，不知道我们为谁而活，为谁去做这些事，为谁去学习，为谁去工作，那么我们所做的这一切有可能就会落入一个虚空的循环当中。不管我们在世人的眼中看是多么的聪明有能力，然后多么的有名，多么的有才干，但是这都不能够解决我们生命本身的问题，就是我们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将来有一天要到哪里去，我们活着的目的价值是什么，我们为谁而活，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是我们需要开始认真的去思考的。今天我们透过乐乐的小故事了解到，哪怕小小的一个水滴，它的生命也是有来龙去脉的，也有一个奇妙的旅程和一个奇妙的循环，那更何况我们每一个宝贵的人的生命呢？你知道你是按照神荣耀的形象创造的吗？你知道你还没有在母腹当中，神就已经知道你，爱你，并且拣选了你吗？如果真知道，那就决定了说，我们这一生绝对不会是虚空的。如果我们没有活在他的心意当中，哪怕我们活得再风生水起，再功成名就，也是虚空的，也是枉然的。今天传道书的第二章24节这么说，人莫强如吃喝，且在劳碌中享福，我看这也是出于神的手。论到吃用享福，谁能胜过我呢？神喜悦谁，就给谁智慧知识和喜乐，唯有罪人，神使他劳苦，叫他将所收据的、所堆积的归给神所喜悦的人，这也是虚空，也是捕风。因此，每一个孩子都需要知道，我们活着的这一生，不要只是为自己积累财富，而是要将这一切的努力都用在成就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计划里面。愿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好，我们一起来祷告。父啊，帮助我们不要过虚空的一生，而是将我们所有的力量都花在刀刃上，花在成就您的心意上面。从小帮助我们就敬畏您，让我们不要过一个虚空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欢迎全家人来读传道书第二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第一，所罗门拥有一切之后仍然觉得都是虚空的，为什么？第二，和爸爸妈妈讨论一下什么叫做虚空。好，如果您有答案的话呢，也欢迎写信来给林正儿知道，留言在真爱之我家， 珍儿非常的期待能够和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不见不散。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我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欢迎我亲爱的家长朋友们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您的同学，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那最近呢，我们在聊的系列的话题就是青橄榄树的生命，如何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我们的女儿。今天呢，正儿要继续的来分享2岁到5岁的女孩子该怎么养。那在这一段时期，她们在思维和认知方面有一些什么样不同的发育呢？在这段时间的女孩子呢，我们分享了她们充满了好奇和一个丰富的想象力，她们能够明白一些简单的数字，然后呢，凡事呢都喜欢说我来，我可以，我喜欢，我自己。她开始有了一个自我身份的渐渐的认同和一个自我的意识，所以呢，他们也喜欢不断不断地去听他们喜欢的故事，可能一个故事你要跟他讲几十遍，他都喜欢说，妈妈，可不可以再讲一下白雪公主的故事，可不可以再讲一下七个小矮人是怎么样跟白雪公主互动的。他们会喜欢不停地重复，因为重复是他们学习的一个方式。那在这段时间呢，正儿就要鼓励了，千万要拿最好的文学，最好的作品来喂养你的女儿，把一些非常经典的古典的作品来呈现给我们的孩子，并不是那些所谓迪士尼的一些公主的一些电视，或者是我们所看得到的那些芭比娃娃教给他们看。因为珍儿觉得芭比娃娃的设计其实是非常不符合神的心意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把一个本来没有任何性特征的洋娃娃变成了一个非常畸形的丰满的一个女人成熟之后的一个形象，然后交给一个女孩子去玩耍。那从小女孩子受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刺激呢？就是哦，只有这样的女性的身体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的身体，以至于她们对自己失去接纳，失去爱护，失去欣赏。其实我们小时候玩的洋娃娃就是一个胖胖的一个洋娃娃，没有任何的第二性特征，只要是这样其实就很好了。那其实这样的娃娃呢很多，如果我们能够寻找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寻找健康的洋娃娃，甚至可以自己制作洋娃娃给我们的孩子，或者直接给他们毛绒玩具。如果要给他们洋娃娃作为一个角色的扮演的话呢，一定不要给他们一个已经被一个世俗的对女性错误的认知所污染过的商业的产品交在我们的孩子的手中。正儿非常的不建议给我们的女儿玩芭比娃娃。我自己的两个女儿呢，我从小从不让他们接触这种被污染过的一种价值观，所以芭比娃娃自然是绝对不会出现在我们家的玩具的礼单里面。我给他们玩什么呢？就是乐高，或者是美国洋娃娃，就是一个洋娃娃的品牌，它没有任何第二性特征，真的是娃娃。而且每一个娃娃呢都有一本书，是一个可能一个女孩子的品格的故事，一个历史历代一个优秀女性的一个传记，就会伴随着这个娃娃的制作而产生。那么每一个娃娃已经有它的名字，然后在玩这个娃娃的过程当中呢，他们自己还可以编一些属于这个娃娃的故事。所以像类似于这样的一些很好的儿童的产品是可以介绍给我们的女儿的。但是如果我们给她的东西从小就是已经被污染过的，不管是对女性的一种玷污， 还是对男性女性的一种身份的混淆的一种产品，我们都不希望他们出现在女儿的玩具箱里。所以这是珍儿特别要鼓励家长们注意的，在他们的思维认知里面，他们所玩的东西就是他们学习的一个道具和工具，他们透过他们所玩的东西来学习。因此千万不要忽略了玩具的质量，不要把粗略的一些没有经过我们筛选的玩具和书籍递到他们的手中。第三个层面，除了身体的思维认知层面的发育呢，这一段时期的孩子的心理情绪特征是什么呢？一个女孩子，她们有更丰富和丰满的情绪的表达，比一个男孩子呢更容易害怕，更容易愤怒，更容易表达爱，也更容易喜欢，也更容易迷恋。你就会发现，哎，一个成熟女子身上有的东西，一个两三岁的小女孩身上也有。所以我们常常说那是一个 drama girl， 就是啊，她真的太有戏剧性了。这是因为她受造就是一个女孩子，虽然器官很小，可是她就是一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一个真真实实的女孩子。所以你不要小看一个两到五岁的女孩子在这段时期她的情绪的丰富和敏感度。因此我们很需要去了解他们在想什么，但是呢，我们要明白，因为他们是孩子，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一些认知投射到他们身上。比如说我们的对女子的认知就是我们比较容易嫉妒，比较容易纷争，但实际上呢，这段时间的孩子呢，他们并不是一个丰满的罪性的表达，他们可能只是在很肤浅和很容易简单小的事情上面表达他当时的一个情绪。可是如果我们发觉的是他们里面的更深层的一些认知和情绪呢，我们就可以帮助他们导正他们的情绪的宣泄和表达。比如说如果他跟一个女孩子在互动的过程当中产生了矛盾，然后呢他小嘴撅着，然后满眼通红，就在你面前委屈的来表达他自己情绪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可能就不能够和他们一样的让他们的情绪反射给我们，让我们觉得哎呀，那个女孩子真不是个好孩子，你不要跟她玩了。哇，有好多的父母亲就这样错误的教导自己的两到五岁的女儿，让他们从小就觉得如果有女孩子对你不好，那就是她的问题，你可以不跟她玩，不要跟一个跟你容易起冲突的孩子玩，让他们从小就有这种嫉妒纷争和一种隔离的观念，这是很错误的。那我们要怎么办呢？就是要从小培养一个女孩子豁达的心胸，因为让一个女子有豁达的心胸啊，这真的是一个父母亲非常需要去操练的功课，并不容易。我们讲了，因为男孩子的线条比较开阔，所以呢，男孩子的心胸呢，也比女孩子会稍微的开阔一些。我指的是在天然人的这个成分里面。但是女孩子呢，她们的心胸如果是从小被训练也被培养的十分的开阔的话，那这个女子将来就可以大大的被主使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所看到的一个豁达和开阔的女子，她能够影响的人真的是不计其数。而如果一个心胸狭隘的女子呢，在她成长的环境不仅仅她自己狭隘，她身边的环境也是狭隘的，她所影响的人也是狭隘的。所以要让一个女孩子表达情绪，但是又不要让她们的这个情绪反射在我们身上，导致我们给她一些错误的教导。因此我们要让这段时间的孩子去学习爱，学习宽恕，学习怜悯，学习用更广阔的一个心胸去拥抱这一个与她不一样的世界。那这些的培育呢，都是养育女孩子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的，千万不要让我们自己的狭隘加重了孩子的狭隘，也不要让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的狭隘来让我们的教养缺失， 以至于我们没有办法来突破一个女孩子本身的一些限制。
聊聊儿，话话女，林真儿等您共聚家长学堂，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讲第四个层面的特征，就是她的社会性以及她的灵性方面的发育是什么。两岁的孩子呢，他们比较容易平行游戏，就是各玩各的，他们还没有一些基础的合作。但是从三岁开始呢，我们就会发现女孩子已经开始有好朋友的这个概念了。他们会告诉爸爸妈妈说，我今天交了什么什么好朋友，而且很有可能这会成为她的像闺蜜一样好的，什么都要在一起，牵着手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上厕所，一起做所有的事情。那女孩子在这一段时间有了合作的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教导他们什么是正确的友谊，什么是好的彼此之间朋友之间的互动。那这种社会性呢，也让女孩子比男孩子更容易交到朋友。我们会发现女孩子呢有很多关系层面的一些的技巧，其实是从三岁的时候就开始慢慢养成的。而男孩子呢，因为他们是独立的，然后呢他们也不容易在爱上面表达，他们很多时候呢都是各玩各的，哪怕他们有些时候偶尔在一起玩，他们也不容易像女孩子一样的养成那一种亲密的那种关系和互动。所以你根本没有办法看到两个小男孩手牵手做什么事情，然后什么时候都要在一起。那这个呢就是女孩子的特质了。那如果女孩子有这方面特质呢，其实是一件好事，这就展现了女孩子在发育上面呢先于男孩子的一个特质。他们的的确确在关系的互动上面，在情绪的表达上面，在社交的互动上面，都是先于男孩子的。所以在三岁的孩子的互动里面呢，我们就可以灌输很多很多我们所需要他后天养成的一些朋友的界限、身体的界限，还有情绪表达的界限。为什么在女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有很多的女孩子都有一些同性的彼此恋慕的一些经历，就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们其实同性的朋友之间也是非常需要界限的。而在真儿辅导的很多的姐妹的经历当中，她们就有不管是自己主动还是被动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被同性在身体上面也好，在情感上面也好，有骚扰和侵害的一些经历。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呢？就是因为女孩子从三岁开始，她们对情绪、情感和关系的需要就非常的大。而如果没有人教导她们同性之间的界限、异性之间的界限呢，她们很快就会突破这个界限。尤其到了青春期发育的时候，她们就会彼此恋慕。因此好多的女同性恋者就是因为在幼年的时候没有人教导他们关于性之间的一种界限的关系。所以真儿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系列的这个发展的认知，生理层面的、身体层面的、思维层面的、灵性层面的、社交层面的，都是需要我们从三岁开始就要小心呵护的。在下一期的节目当中呢，正儿会稍微跟您再分享一下四到五岁这一个特殊的阶段我们要注重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就会进入到教养的原则当中。好了，神赐福给大家，希望大家可以定期收听和收看我们的青橄榄树的生命。我是林正儿，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我没有去过天堂，那是属于孩子的地方，于是我想大人的世界究竟有没有天堂，谁来告诉我方向。走过千山和万水，劳苦和重担压肩上，梦醒时无止境的悲伤，突然才明了已忘了那个属于孩子的天堂。
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孩子的天堂充满了爱的力量，孩子的天堂变成了新的模样。听啊听，耶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孩子的天堂充满了爱的力量，孩子的天堂会转向歌声。天堂，那是属于孩子的地方。于是我想，那人的世界究竟有没有天堂？谁来告诉我方向？走过千山和万水，劳苦和重担压肩上，梦醒时无止境的悲伤，突然才明了，已忘了那个属于孩子的天堂。听啊听，耶稣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告诉我们，回转向小孩才有希望，孩子的天堂充满了爱的力量，孩子的天堂会转向歌声。告诉